Amen.
This may be a little bit surprising.
这也许会叫你们有点惊讶。我已经有48小时没有看见你们了。我是否看见在你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基督加多呢？这是一件每日的事。当我们运用我们的灵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并不去量度自己，但有一件事是生机的正在我们里面进行。现在我们来到第七篇信息，为带进神的国而有属灵的征战，以及活在神爱子的国里。我要再次强调，根据新约所启示的这篇信息的数值，完全是经历上的，不仅是知道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有一点知识。当这个世代进到末了的时候，会有激烈的属灵征战，特别是在欧洲大陆。我们有这样的观点，去年2023年初，这里一些弟兄们他们请求好几个月之久，一个月一次，在周六的时候叫我能够给他们有一点的训练，关于属灵的征战。所以这一篇的篇题是说到属灵的征战。我要说一点的解释，这样当我们往前看这信息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同样的观点。我们很熟悉这一本书《生命的经历》，那是1950年代的信息。在属灵生命经历的第二段，开始于奉献，然后带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事，为着第三层来开路。当我在这里跟你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仍然很伤痛，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在地方教会里，他们的生命并没有长大到第三层。有的人已经有好几十年在教会里，这不是批评，但他们没有看见第三层是要经历十字架，主观的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应用于我们的肉体及天然。当我们经过了这些的步骤，我们就预备好进到生命经历的第四层。但因着第三层是那么重要，当我们开始全时间训练的头两年之后，第三年他们到波士顿去训练，也会在那里有服侍。所以在那里有多一年的训练，不只是为着学习，更是为着进功用。所以为着那个第三年，我们花好几个月来走过生命经历的第三层， 我必须这样很真诚的说，如果你对那样有正确的认识，这会为你节省了至少十年的时间，因为在早年一直都没有关于第三阶段的第三层的教导，一直都停留在第二层，但是你若经过了第三层，这才能够将你预备好，叫你从事属灵的征战。我这样说是要让你们有这样的警觉，在第三层的末了，十字架深深的运行在我们的极我们的天然之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领悟，我们所得着的生命乃是团体的，乃是基督身体的生命，不是个人的生命。这样逐渐的我们就会有身体感，因为那在表面上表现出来的生命，这时候已经不受了肉体天然的限制，我们就会看见这是一件身体的事，这时候你毫不费力的就会有身体感。你去读李弟兄的教导，在这一层的里面，第一方面是认识身体。一个人若是真正的在生计上认识基督的身体，他们不批评任何人，但是几乎是自自然然的，他们能够看出这位弟兄这位姊妹到底有没有认识身体。我相信在活力牌的祷告的里面，或者不知道会不会在较大的召会聚会里，这很难说。所以属灵的征战乃是根据于我刚才简短说过的，为带进神的国而有属灵的征战。神的国不会是那样温和的进来，你有美好的时光，你在这里有神的国，不，这是需要有属灵的征战，因为撒旦不愿意让神国度的能力被带到地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篇信息的第一大点，然后根据这个我们就会进到另外一个范围里，就是活在神爱子的国里。我们就会领悟国度的数值乃是神爱子的国，主是在这样的气氛里面管制我们。我想当我们看到那一点的时候，我们很会摸着我们。我也很注意我的时钟，不会超过70分钟，让你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分享。好，现在来看第一大点，属灵征战的目的是要带进神的国。马太六章十节是那个祷告的一部分，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何等简单的祷告。神的国与神的旨意几乎是同等的，同样的。所以第一重点，属灵的征战是必须的，因为撒旦的意志在对抗神的意志。我们 人的意志如果经过了变化的手续，就是罗马十二章二节所说的得着更新，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得着变化，但是那个目标乃是在于意志，我们的意志必须被带到复活里，因为这是两个意志之间的征战。现在在这个宇宙里有一场征战在进行，就是神的意志与撒旦的意志之间的征战。主需要成熟的圣徒能够运用他们的意志，决决对对的与神是一，在各面都与神是一。第二终点，属灵征战的源头乃在于神的意志与撒旦意志之间的冲突，那就是现在这个时刻所进行的征战的内在的数值。第一小点，路西佛因着自己的高位和美丽而骄傲，以致兴起邪恶的意图，这就成了撒旦的意志。这些发表这个是很丑陋的，撒旦的意志。与属灵的神圣的意志争斗。第二小点，在神的天使长兴起与神的意志敌对之前，宇宙中没有征战。路西佛的背叛是现今发生在国家之间以及社会、家庭和个人里面一切征战的起头。第三终点，神要受造的人对付受造而堕落的撒旦，为此人的意志必须与神的意志站在一起。我要在这里停顿一下，我先前也提过，我知道，我要再强调，我不知道除了这个以外怎么能够有一种基督徒生活。我们要有基督徒生活必须领悟，我在这里不仅是在宝座在权柄之下，我受造我是受造的，我蒙了救赎，我得了重生，是为叫我能够活在神成全的旨意之下，并为着神成全的旨意，无论那个是什么。你如果读，你花半个小时去读彼得前书，那里多次的说到我们在神行政之下的意志，我们的意志是与神的旨意和谐的，不能是不冷不热的，因为这里有征战。神要受造的人对付那受造而堕落的撒旦，为此人的意志必须与神的意志站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与主个人的关系之中做敞开的器皿，我们不应该不愿意向主说，主啊，我到底是否绝对与你的旨意是一？我与你的旨意是一到什么地步呢？当我回顾已过两年， 有些事情不是那么令人愉悦发生了，但是在那背后有神的旨意让这些事发生，让他能够进一步的往前，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不愿意。第四终点，作为教会，我们的征战乃是要征服撒旦的意志，并击败神的仇敌。这也是对我们要求的一部分，就是要征服撒旦的意志，并击败神的仇敌。在你所在的国家，现在我是专注于欧洲，在这里有最激烈的属灵征战是在这个地方发生。这征战毫无疑问在全地其他地方都在进行，但是那个最重要的征战是在这里，所以我们需要为此预备好，为此受训练，使我们能够团体的来应用基督的得胜。他是为着得胜而征战，我们乃是在他的得胜里征战。我们需要领悟，从神的角度来看已经得胜了，但这个得胜要应用是需要经过一些的阶段。第五终点，属灵征战乃是神的国与撒旦的国之间的征战。在马太十二章这26、28节还有一些相关的经节值得我们多多的研读并祷告。主耶稣在那里赶鬼，那些宗教徒就说，你赶鬼好像那些不信的人那样，主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我在赶鬼的时候，后神的国就在这里显明，我们可以去看这里的小点，神的国与撒旦的国二者敌对。神的国无论从时间说或从空间说都是永远的，撒旦的国不是永远的。我们要让这个国受限制，要让这个国到了尽头，但是它的末了乃是进到火湖里。B 小点，神的国是合法的，而撒旦的国是非法的。因为撒旦的国是借着背叛神而设立的，背叛。如果你有时间再去读尼弟兄的一些著作，说到属灵的征战，论到这两个国，这对你是有帮助的。盼望在来世我们能够彼此认识。我要问尼弟兄，在那20年之中在你里面发生什么事？我不会感觉惊讶如果他对我说，你知道我末了写的话是我维持我的喜乐， 但我在那里做的主要有两面，一面是经历生命，让生命在全地涌流，另一面我20年之久在从事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不是仅仅一些外面的事件，我无法在这里停留太久，但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主宰一切的神正在等待至终能够听见征战属灵征战的祷告在全地兴起。所以我在请求你们啊，我是很平静的这样说，我问你们，在你所在的召会祷告聚会里，或者在家聚会的祷告里，有多少的祷告乃是属灵征战的祷告，要把神的权柄带到地上的祷告？这里有一个广大的范围，主要带领引导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普通的祷告。如果你要读一点非常有亮光的话，或者说你如果觉得你需要，大概有8本书，就是长老训练第2册第10章。在那篇信息的开头，李弟兄说，我请你们今天早上提早1个小时来聚会，好有祷告聚会。但是他在那个小时的末了，他站起来说，我没有办法，一点都没有办法加入你们的祷告。然后他这样说，有些祷告并不是祷告，不是祷告的祷告。今年有多少祷告聚会，有各种各样的口头上的祷告，但是在里头生出并不是真正的祷告。有一节圣经是很有亮光的，约翰15章7节，你们若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就必成就。换句话说，是主在祷告，而他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所发的祷告乃是他的祷告，然后他就会采取行动。所以属灵的征战不是为着得胜而征战，乃是应用得胜，而那个关键的路乃是有一种权柄的祷告，得胜的祷告。那一本书是1950年代的信息，祷告很值得你们去把它翻阅一下，其中有一些部分说到这件事，因为这应当是在全地上该有的极重要的功用。好，我再读第1小点下面的 AB 小点，神的国无论从时间说或从空间说都是永远的。 撒旦的国不是永远的，神的国是合法的，而撒旦的国是非法的。因为撒旦的国是借着背叛神而设立的。第二小点，神的国不会自动来临，要使神的国来临就需要有属灵的征战。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些不仅仅是印在书上的话，我们在这里聚集过之后，对于这第二小点，我们要怎么做呢？神的国不会自动来临，要使神的国来临就需要有属灵的征战。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在你们至少一些人里面，是否有一个渴慕兴起来，我要知道什么是这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要从事这个征战。弟兄正在跟我们有点分享这件事，他并不是仅仅释放一片信息然后就从在空中飞走了，主要光照我们，并且照着他所认为最有益处的方式来训练我们。第三小点，教会的职责就是继续基督所做那抵挡撒旦的得胜工作。所以教会是继续得胜的工作，这是基于基督的得胜。要明白基督得胜这句话并不难，他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撒旦，他征服了一切消极的事物，借着他复活的大能，他也升到天上，他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他现在所有的是何等的地位，但是现在根据这个，我们需要有份于应用他的得胜。我们可能感觉是有一次又一次的击打，我们觉得好像离得胜很远，但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乃是照着事实，并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想法。得胜的基督在宝座上得着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现在在他的名里，我们将他的得胜就在这个时候应用到这个事情上，我们斥责仇敌，这个就是我们的地位。第四小点，神的国就是神圣意志的行使，以神的能力去推翻撒旦的能力。请注意这里说到神圣意志的行使，我要一再的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在这里，更是在其他的聚集里。圣徒们是否知道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万有都是因着神的旨意而存在的。什么是神的旨意？你就要回到哥罗西书，神成全的旨意是要让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位和一切。我们说阿们，这就是神之于我的旨意。然后我们 到以弗所书一至三章，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得着召会基督的身体。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到了第五章，大约是十五节或十六节，保罗说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永远的在这里做一个断定，我在这里乃是为使神成全的旨意能够成就，而神成全旨意的中心点乃是基督与教会。我在这里活着是为着基督与教会。如果这件事永久的在我们和主之间断定了，我们就可以将我们这个人敞开来问主，问父神，在这个时候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前些日子当我需要经过开心脏的这个手术五周之久，我什么都不能做，那是主宰的神所安排的。但是我里面一个简单的祷告就是，主啊，这时候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你不要我在那个时候就过去了，你要我留在这里，那么你的旨意是什么？也要让我清楚什么不是你的旨意。其中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有些事我做了20年呢，我一直在某个时候就做到某个地方做什么事，但是我要问现在你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你知道我活着乃是为着神关于基督与教会的旨意。我一再的重复的指向这些的经节，还有一处是马太第七章，主说不是说主啊主啊的就能够进诸天的国，乃是实行我在诸天之上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下面一节就说，这里有许多人，这些都是信徒，都是服侍者，站在他的面前说，主啊，看看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借着传福音得着多少人，我们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主没有说你没有做，主不是那样说。他要向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行不法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呢？在这个恩典的范围里，主多方的祝福我们，我们传这个福音，我们去这里那里做了很多事，但是时候将到，主要问你所做的这一切源头是什么。你去了那么多地方，那个源头是什么？主要问，这岂不是出于你自己吗？这不是父的旨意。我再一次是指着尼弟兄说的，他有一段时间离开了中国大陆，到了香港， 因为他在香港，他可以去英国，他可以到纽约去。但是有一天，他要人送他到火车站，他就回到中国大陆。他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你记得吗？在1948年总统选举之后，他叫同工们和他来在一起，他说你们都知道有什么事会发生，我们知道美国总统不会为我们征战，我因着某种原因我不提这些名字，他们就要来夺取了这个国家，我们就要在这里受苦。除了李弟兄，你必须出去，去香港或者去台湾。倪弟兄也公开的告诉大家，李弟兄跟他在散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交通。李弟兄说，为什么我必须出去呢？为什么我不配留下来呢？倪弟兄说，不是那样，我们必须打发人出去，好使主能够有路继续往前。我记得李弟兄的见证，当他到了那个小岛，他说他躺在榻榻米上看着天花板，我带这里来做什么？为什么我来到这里？然后他得着一个负担，就要传福音，就有20000人得救。你看那个生命就从那个岛涌流出来到了全地，这就是神的旨意得着成就，这是为着基督与教会，这当然就是神的旨意，让倪弟兄留在那种情形里度过他余下的日子，但他也知道为着身体的益处，对于李弟兄来说，神的旨意是要他竭力往前，然后他到美国来。从那个角度看，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我何等珍赏这两位弟兄，他们是顺从神的旨意直到入中。你再去读李弟兄1997年3月写给整个恢复的弟兄姊妹的信，在末了他说到神纯全的旨意，他知道他正行完他的路程，他顺从神的旨意，这是对我们众人何等的榜样。第五小点，什么时候魔鬼被赶走，什么地方仇敌的工作被神的能力取代，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是的，我们在国度里，正如前面的信息所指明的，但是我们也现在也看见神的国有属灵征战的这一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段的纲要。第六终点，这是引用诗篇110篇的话，当你征战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奉献为彩饰， 甘心献上自己。这是主心头上的话，他要得着弟兄姊妹来自各种年龄。当主来提接活着的得胜者，有很多是青少年，有些也许是超过80岁，这也不错。因为你的民甘心献上自己，在你征战的日子，所以需要有一个时候，是不是有人能够讲一些信息？我也不知道，让弟兄姊妹去想一想。以弗所一章十节，你有没有领悟？我们乃是到了时代的末了。当这些的火箭飞弹在那里飞来飞去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下午发现其中有一个飞弹在那里降在圣殿山上，把那个上面的建筑摧毁了，在那里那些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已经准备好了要重建圣殿。现在我们从预言也从生命读经知道，在周围的列国要准备好来征战，但那个以色列的领头会接触欧洲一个有权位的人。也不知道他现在可能已经活着了，也许只有19岁或者23岁，但是他自重要成为敌基督，然后他要死，然后又有假的复活，这些事情可能几日天之间就会发生，然后我们领悟。那治理以色列的与这个强权欧洲的强权接触的时候，那第70个期就开始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也会在那里经过这3年半。那时候活着的得胜者要被提，在我里面我不是笑，但是我有一种的喜乐，我的确盼望我能够在那里。我在想，如果我们到了第70个期，我们的半年度训练要讲什么主题，我们的特会要讲什么，我们的确需要在那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也盼望能够和你们在一起直到末了，并且在宝座前再和你们相会。但在那个之前，我要继续这篇信息。所以第一小点就属灵的意义，说我们现今正在基督征战的日子，为着他我们必须成为甘心祭。二，我们要从事属灵的征战，以击败神的仇敌并带进神的国，就需要绝对并彻底的奉献给主。在神的眼中， 这样的奉献乃是一种采事。我里面有个祷告心起，主啊，在千千万万的圣徒里面感动他们，在这个世代的末了让他们有这样的奉献。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父已经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请注意，父拯救了我们。父啊，感谢你，你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牵出来，把我们牵入你爱子的国里。第一重点，黑暗的权势乃是指撒旦的权势，神乃是光，撒旦就是黑暗。撒旦黑暗的权势就是那在诸天界里在空中的邪恶权势，诸天界里邪恶背叛的权势就是撒旦的国，黑暗的权势。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乃是蒙拯救脱离掌死权的魔鬼。我们已经借着基督的死，并借着在复活里基督的生命，蒙拯救脱离魔鬼撒旦。现在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点，父已经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这次的总题是活在神国的实际里。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国度实际的数值，就是神爱子的范围。现在他在这里不是用能力来管制我们，甚至不是用他所有的权柄来管制我们，乃是作为子，就是神的父的爱子。我们来看这些点，我们看过很多次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做任何解释，我只要把这些点读过，让我们在与主的交通中得着一些光照。我知道这是真实的，在这样的范围里，在这个时候，在爱之下，你其不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知道你犯了很大的错，但是你要回来与主接触，你想会有什么事发生？我一定要受管教被惩罚，但是一再的，这里有爱，这个就是那个里面的数值。Ron， 你乃是在神爱子的国里，我就是这样掌权的，我会对付你的错误，但是那个数值乃是这一种的爱。神爱子的国乃是基督的权柄。二小点，神的儿子是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和彰显，因此子的国乃是生命的范围。 A 小点，嵌入父爱子的国里，就是嵌入，那是我们生命的子里。我们不仅被嵌入一个范围，乃是嵌入一个人位，因为基督就是国度。我们从路加福音就可以知道这一点。B 子作为复活，现今乃是是生命的灵，他在他复活的生命里用爱来管理我们。现在他管理我们，乃是在他复活的生命里用他的爱来管理我们，这就是他管理的方式。亲爱的圣徒们，都需要有这样的领悟，我们都在这一种的美妙的管理之下。C 小点，我们在复活里凭着子做我们的生命而活，我们就活在他的国里，在父的爱里享受他。我再读一次，你们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再念给你们听，我也能够在这里有一点的吸收。我们在复活里凭着子做我们的生命而活，我们就活在他的国里，在父的爱里享受他。这是何等范围？是在这里享受他，在父的爱里享受他。三小点，我们嵌入神爱子的国里，这事实指明这生命的范围是在爱里，不是在惧怕里。很多亲爱的圣徒，他们只有惧怕，他们怕长老或领头的弟兄会找他们说哦，我做了什么事。但是爱要把惧怕驱除。A 小点，今天我们所在其中的国，乃是充满生命、光与爱的范围。B 小点，子作为神圣之爱的对象，带着复活的权柄，在神圣的爱里，对我们成了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这就是父爱子的国。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只能用这个话来祷告，我只能这样读，你们能够吸收。括弧一，在此我们在属天的管理和约束之下，有在爱中凭着生命并在亮光下的真正自由。请看这里，在属天的管理和约束之下，你岂不感觉你现在比你十年前更多活在管理和约束之下？我们越受管理和约束，我们就越享受父爱子的国。 活湖二，在这国里我们享受基督并过教会生活，在这国里我们享受基督并过教会生活。第三重点，神爱子的国是神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一面我们有父的爱子，另一面呢，这也是连于神的旨意。第一小点，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有他自己喜悦的旨意，神有他的喜悦，一个生命越高就越需要喜悦。他为自己的旨意创造了万有，好成就并完成他的定旨。他创造了我们众人是为着他的旨意，好使他能够成就并完成他的定旨。二小点，父永远的旨意乃是要把教会建造在子基督这磐石上。我们很熟悉马太福音，但这里的数字乃是父永远的旨意要在子基督这磐石上把教会建造起来。这个就是父的旨意，我们若实行父的旨意，我们全人就会是为着在基督这磐石上建造教会。第三小点，神的旨意是要为基督得着一个身体，做他的丰满，他的彰显。第三小点，神的旨意是要为基督得着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要做他的丰满，他的彰显。四小点，国度绝对是神旨意的事，并且完全成就他的旨意。事实上，国度就是神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要加强。国度绝对是神旨意的事，所以我们若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就活在国度里。我们活在国度里，我们就是尊重神的旨意，这两件事是分不开的。如果有人说我遵行神的旨意，他叫我买这一栋房子，买这辆车子，做这做那，我不能够说什么，但是我盼望若有人这样说，当他们花时间在主面前的时候，记起这节圣经马太十二章末了，人所说的话都记录了，并且要供出来，在审判台的时候要重播出来。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样的学习在一天末了。我要清理这一天的任何事是违背你、违背你的旨意的，我现在要将它清理。 有时候没有什么发生，直到过了三小时，我还是醒着，我就想起来一些的事，我就说主啊，谢谢你，我把这个清理了，这样我就可以再入睡了。每天的生活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实行父的旨意，借着在神的国里而实行神的旨意。第四重点，在神爱子的国里只有一个人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和一条道路，十字架。这里只有一个人位，基督成了我们的人位，我们的所事。一小点，这一个人位基督乃是宇宙的中心和焦点。二，神的心意不是要赐给我们许多的事物，神要赐给我们一个人位，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我稍微停顿一下。在这个恢复里，我们很熟悉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词。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训练，问问你们，你说到基督是包罗万有的，这对你是什么意思？基督是不是每一周都是包罗万有的呢？我再加上一点附加的说明。几个月前，安南汉领头的弟兄们，要所有的区集中在一起，弟兄们要我向全召会有点分享，我也尊重了他们的请求，就把这件事带到主的面前。按照启示录二三章的原则，主不是对召会说话，乃是对使者说话，然后是那灵向众召会说话。所以我就请他们思考三件事：祷告聚会是否真正的祷告聚会，然后薄饼聚会，除了唱诗歌之外还有什么？我们是否空手的来，或者我们因着经营基督而带着基督的丰富而来？我们用这个来赞美他，来敬拜父。然后圣言聚会，有人我很亲近的我就能够直接的说到这个圣言聚会，我也很柔和的对这个弟兄说，他问我说会不会来圣言聚会，我说我会来，如果这个聚会是圣言聚会，但是可能90%都不是圣言，只是在那里讲话。我要问你们众人，包括我自己，我也不是长老，也 不是在那面做领头者。我们是否真正知道我们所在教会真正的光景？我们是否从主的观点来知道呢？我们若向他敞开，必定会有光进来。第三小点，十字架乃是神行政的中心。A 小点，神借着十字架对付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B 神借着十字架管理万有，并借着十字架对付万有。我再加一点说明，神的行政。今天下午会三点钟会有一堂聚会，在波饼之后，圣徒有弟兄们要我讲一点话，我会说到我们活在两个范围里，恩典的范围和行政的范围。也许只有2%的圣徒知道神的行政，他们是活在神的行政之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蒙光照，使我们能够活在正常的活在这两个范围里。第五重点，在神爱子的国里，基督在万有中居第一位，居首位。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里，在一切事上，他是居首位的。如果我们看见基督居首位的意象，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生活就会有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会领悟基督必须在凡事上是第一的。这是何等的话，在一切事上，在凡事上。如果我要进行心脏手术，那个中心不是外科医生，不是医院，不是我的心脏，乃是基督。当我在恢复室的那一天，到底什么在进行呢？基督必须居首位。 A 小点，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是用起初的爱，上好的爱来爱他。 B 我们要让基督居首位，就必须愿意受调整，被破碎，成为无有，使主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在我们中间，能有路建造他生机的身体。2019年，我在半年度训练里释放了一篇信息之后，我收到一些非常消极的电子邮件。一位年轻的姊妹说了很多话，她说你必须知道你什么都不是。我给她柔和的回答，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我已经知道我是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包罗万有的基督是一切。 Amen。 何等的释放。末了第三小点，在神爱子的国里，我们经历并享受 基督的包罗万有。基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就是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的那一位。 B， 基督是我们所分得的份，我们的美地，神圣的基业给我们享受。 C， 基督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D， 基督是坐在神右边的那一位。 E，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 F，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G， 基督是一个新人的构成成分。基督的确是一切，请与身旁的祷告一分钟，然后弟兄们会带领我们进行其余的聚会。